想透过 Podcast 建立有效人脉吗？我将在台北 TESA 青岛学堂开设课程分享会，输入折扣码后呢，只需要225元就可以两小时快速掌握 Podcast 的制作法则，从挑选麦克风到如何访问来宾，前十名报名者还赠送一小时的免费咨询。12月20号下午2点，我们不见不散，用 Podcast 连接世界，让你的事业和人脉一同成长。欢迎点击资讯栏连接报名。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软工聊沟通，我是主持人威翰。我们每一集呢都会聊聊软体工程师的职涯大小事。那身为软体工程师的我们呢、我们的才华之一当然就是写程式啊，写 code 嘛。但你知道 code 还无涯，每次都要一直学一直学，莫名其妙就有一些新的框架、新的语言啊就要学。可是有时候我们身为软体工程师哦，可能有时候就是要通勤嘛。那通勤的时候，可能你想学习程式就比较麻烦啦、就是比较不能够长时间专注的学习。那这样怎么办？有没有办法通勤的时候透过片段的方式去学习程式语言？所以这次呢一样我们就邀请到我们的 Hogan 与小波的 Hogan， 小波没来，一样要 Q 一下，小波没有来。好，那我们这个主题就是这样子，就是说软体工程师呢要怎么样利用碎片的时间来提升自己写 code 的能力。那可以请我们的来宾跟我们的听众 say 个 hi 吗？
Hi 大家好，我是 Hogan。
那我们的来宾我帮介绍一下，那我们来宾自己有创一个自己的自媒体，叫做 Hogan 与小波外商软体工程师随笔。他的 slogan 是希望能够唤起你想要学习程式的那份初衷。 IG 将近20000人哦，而且经历非常的厉害，是外商的软体工程师，那学历也非常的优秀，是成大的电机全端开发，也擅长 app 开发等等之类的。那合作邀约有像是都大公司的微软啊、 BenQ 啊、 HiSQ 啊、迪星电脑等等之类的。那可以请我们 的 Hogan 再稍微补充一下你自己跟你 IG 的一些介绍吗？
OK， 嗨，那这个 IG 的话是我跟我的女朋友小波一起经营的，那主要就是在讲说一些简单的程式知识啦，或是一些简单的程式语言，然后还有一些生活的分享。
了解。所以就是其实我们上一集有录，就是说你这个频道可能三分之二是比较硬实力的 coding 能力，然后三分之一是你的放散，不是 我怎么样修饰比较好，就是对你们相处之道，对不对？还有一些职涯上面 的一些相关的部分。那我们拉回来，因为今天这个主题就是想说，因为软体工程师一定要程式的精进嘛，那有时候我们势必一定会通勤嘛，当然有些人是全远端，那有些人 hybrid 或者是要上班的。那我们后问你是，你现在目前的公司是要进公司吗？还是？
对，一个礼拜大概进差不多4天到5天左右。
差不多4天到5天，所以就是要通勤嘛。那通勤的时候，那要怎么样学习我们的程式能力呢？其实透过 IG 是一个不错的方式哦。那我想问一下，Hogan 你自己本身有在做一个？最主要是做 IG 的那个平台，对不对？
对。
那我想问一下，你觉得透过 Instagram 学习程式语言最大的优点是什么？
通常会在3到5分钟之内就可以把一整篇的贴文完全看完，甚至是吸收，对。所以通常在看一些图文的时候，通常都是大部分的可能工程师的自媒体也会把一些比较复杂的概念把它变成图文，然后快速的展现给读者看。对，
所以就是透过很复杂的东西变成是很那你是怎么样把它浓缩简化成让大家觉得简单易懂的？你是怎么做到的？
当然除了图文以外，最重要的是文字，就是这时候小波就很重要了，因为如果我写出来的文字可能太过艰深的时候，那小波就会说这个他看不懂，对，所以我要让他写到可以看得懂，甚至是他帮我做一些修饰或者修改，然后让这整个内容都是更符合一般人可以观看的。
是这样。所以你们有两个人，你就是工程师很厉害的，可是小波可是行销人，他会这个可能性一般人看没有那么的直觉，他就会帮你修饰。所以文章是大部分都小波都有修过？
对，大部分的文案啊内容其实他都有修过。
了解。那我想问一下，你觉得因为我们在讲这个碎片时间，你觉得身为一个工程师要怎么样透过碎片时间来学习程式语言？
我觉得碎片时间以我自己账号来说，顶多只能接触这些知识。
对
对，那当然还有一些技术更高含量的自媒体账号。那除了看他们的贴文以外，他们其实通常也会有写各种技术文章，像 Medium 之类的。对，那这时候你就可以再点进他们的 Medium， 然后去看各种 高含量的技术文章，那可能一篇文章可能10到20分钟，
嗯，
对，那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方式
哦。所以他们可能一些我们的听众或者是一些可能会追踪你的 follower， 他可能先从 IG 里面看，因为你们 IG 都很简单易懂嘛，
对，
他可能看完之后可能很有兴趣，他想要钻研的话，他可能就会去点到一些 Medium 的一些文章去做阅读这样子。
对，
那你本身有在做其他的一些除了 IG 之外的一些曝光吗？或者是写作吗？
之前有想要写 Medium， 甚至我有参加铁人三十
哦，是哦，
然后铁人iPhone 的铁人三十会写连续30天的30篇文章，
嗯，
对，那写完之后，那之后其实就比较没有时间去写 Medium 的技术文章了，
嗯，
对对对，但是之前其实是有打算要经营 Medium， 但是后来发现时间
成本不够
哈，
时间不够哈 ，OK， 那我了解了。好，那我想再问一下哦，那基本上因为 Hogan 最主要还是以那个 Instagram 去做一些创作嘛，那我觉得啊，你觉得我们的听众啊应该要如何利用你的 IG 来做学习程式语言，他要怎么样用会比较好？
像之前我有曾经在某一篇的时候有提到说，哎，学习程式可以透过哪些网站，然后可能要列举6个。
嗯，
对，那其实我当时的那一篇文章就是一个蛮好的算是读者可以学习程式的一个契机，因为那6个网站其实都还蛮好用的。
嗯，
那你可能选了一个之后，他可能就列出哎，可能各种程式语言，然后从头到尾可能要怎么学，然后最后可能可以做出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对对对，我觉得那时候就是一个还蛮好去做学习。那现在的类型的文章可能都是比较偏向说哎，一个小小的概念，
对，
然后可能10片图片或是8片图片，然后来去做讲解。
嗯，
对对对，
所以说你前期可能就是比较可能像懒人包介绍的6个程式学习语言网站，
嗯，
那你现在可能就是变成拆解成每个点都小小的，然后就一篇贴文这样子。那我想问一下，那假如说啊我们是听众好了，我想要学习某方面的程式语言的话，那你没有建议的一些学习的管道可以推荐给我们的听众这样子？
OK，那最一开始当然先建议说可以先看一下贴文，看自己喜不喜欢。
嗯，
因为有些人真的是看到了数字，看到了符号，看到了程式就会觉得很难，嗯，然后就不想要去做。
对啊，
对，就不喜欢嘛。
嗯，
对，所以可以先看一下贴文，欸，如果觉得真的喜欢了，那可以再去看我刚刚有讲的 最前面的有一篇贴文，可能在讲可能干货啊懒人包系列的，
嗯，
然后可以再去那类型的网站看看。
嗯，
那如果发现说，欸，这个网站真的是你还蛮容易上手蛮容易学习的时候，那你可能可以再朝着这个网站的各种练习题啦，
嗯，
然后各种测验去做下手。
嗯，
对，
了解。那我想再问一下哦，那你觉得啊透过 Instagram 学习啊用片段跟直接像我们工程师可能会开 Udemy 啊或者一些线上教育平台学习，你觉得最大差异在哪边？你觉得
最大差异会是 Udemy 有时候你可能按暂停就不会再按继续。嗯，
你怎么说呢？
就是有可能是哎，就像你在上课一样，嗯，有可能你上课上累了，就是有些网站的课程可能上课上累了，
嗯，
或是突然哎有事了，你可能等一下有事你就按暂停，
嗯，
可是你可能就会不小心把它遗忘，甚至是哎你就不想要再继续听这堂课了。
对
对，那你可能这可能30分钟，你可能15分钟就会按下暂停。
嗯，
那 Instagram 的好处就是哎，你可能顶多是几分钟之内就可以把一篇图文然后快速的看完，
嗯，
它虽然比较碎片，但是你也可以就此去学到一些东西，嗯，或是觉得，欸，这东西是不是有兴趣的。
嗯，
对，
了解。那我想再问一下，那你自己觉得啊，你有没有一些贴文建议，就是说哪一些贴文是你觉得最做完之后最有成就感的部分？
做完之后最有成
就感
的部分，
嗯，或者是读者啊回想最多那篇贴文是什么？
有一个类型的贴文回响蛮大的，嗯，就是我们会邀请我们的朋友，
哦，然后来去，你们的朋友，
对，我们的朋友可能是测试工程师，或是半导体的制程工程师，或是演算法工程师，那他们可能都在新竹或是台北，
嗯嗯嗯，
对，那像这类型的工程师的分享或是经验分享其实回响蛮大的，
嗯，
对，因为真的有蛮多读者对这类型的内容是有兴趣，因为我不是那类型的工程师，
嗯，
所以我可能就比较不知道， 但是读者也会对其他类型的工程师蛮有兴趣的，嗯，对，所以他们就会回响蛮大的，然后发现说哦成效很好，然后成就感也还不错，嗯，对啊。
那你们那边贴文最主要是在讲哪些事情？是说他们在 maybe 在某某产业的工程师的一些职涯发展或者是分享吗？你可以再多说一点吗？
通常我们在跟他们就是在做这种 Q&A 访谈的贴文的时候，我们都会先在一个前一个礼拜，然后就会有一个 QA， 就是跟用现实动态 有一个读者的 QA。
哦，你会问你的
读者，然后我会有一个前言说，接下来我可能要访问我的朋友，我的朋友可能是某某某背景，然后某某某资历，然后他现在是什么样的工作。那这时候读者可能就会问个10到20个问题，嗯，我们就可以再从其中筛选说，哪些问题是真的蛮多人问的，那我们就把它列在我们的贴文里面，嗯，那这类型的贴文通常会收藏数都会很高，嗯，因为通常这样的问答都是蛮多读者有兴趣的。
对
对啊，
哦，所以你会先第一步可能是先问你的听众或者是问你的 follower， 我准备要访问maybe 某某主科的工程师，那你希望我会问哪些问题，你就收集出来，
对，
然后再去问你的朋友，然后就把你们的 QA 的东西就到时候再弄成贴文之后给我们的 follower 看，这样子，
对
对。那我想问一下你那些朋友啊，你是从哪边认识的？
通常都是自己身边的朋友啊，
就
是通常是同一个学校，okay， 或是可能也是不同学校，嗯，然后但是因为都是工程师或是认识，嗯，或是可能是小波的学长之类的，嗯嗯嗯，
嗯。所以这边有一个贴文，就是说发现好像除了工程师的那种 coding 啊，那种就是学习的能力之外，好像听下来就是有些人对职场面就是真实的一些 QA， 比方说我在游戏业啊，我在什么旅游业啊的工程师的一些现实状态是蛮有兴趣的，这样子。
嗯，对，
了解。那我想再问一下，你们目前呢，啊？你们的 IG 啊，有没有做一些其他的一些发展？还是说目前就是以现阶段就是以1/3是工程师，然后1/3就是一些穿插一些你们刚刚说的感情啊，或者是一些生活上的东西？有没有在想要做一些任何的调整之后的部分？
目前的话都一样是主力都是放在 Instagram，嗯，就想说先把 Instagram 经营好。嗯，那之前也有尝试其他的平台，像是 Threads，嗯，或是 Facebook， 我们其实有贴文，但是我们没有打 Facebook 的各种不管是心力啊、时间啊，甚至广告，我们都没有。嗯，那甚至也有一些像迪卡账号这种 media 之类的。
哦，你们有，
但我们主力还是 focus 在 IG，嗯，就想要先把 IG 给经营到比较可能更好的或是更高的知名度。嗯，对。
是什么原因你们比较 focus 在 IG 的部分？
当然，最主要就是因为我们两个就都比较忙。嗯，对。然后都比较忙的情况，就比较没有办法花更多的时间去经营其他类型的平台，嗯，除非我们找小编，然后，嗯，然后在各个 平台都一直在发讯息，嗯，但我们目前是只有两个人经营，
哦，只有两个人经营，而且你们都是比较是副业再去做经营的部分，所以就时间上的话可能会比较紧一点，万一你全部都要弄的话，
对，
就会很累，
对，会很累。
我了解。那感觉下来不管怎么样，可是 IG 我自己有看 Hogan 的贴文都是非常的扎实哦，大家可以去看也可以去听可以去了解的这样子的部分。那我想再问一下，那你会建议啊你的 IG 啊比较适合哪一种程度的人来去做学习？是0到1的初阶的还是进阶的还是都有？目前的话
目前的话其实都是我自己的内容其实都是偏初阶的，因为我们当初的受众都是定在，嗯，你可能对程式有兴趣或是想转职的人，或是你可能高中生还不知道方向，嗯，那都可以是我们的受众，你可能会对这些贴文有兴趣，嗯，
对，
所以我们一直都没有在我们的 IG 上有写一些比较非常艰深的技术或是知识，嗯，
对
对，所以非常欢迎0到1的人可以来去这边追踪啊或是观看。
哦，了解。那你们目前呢，啊，你去观察下来受众的什么就是性别啊年龄大概落在哪边啊？
通常都是18到25是最多，
18到25最多，
25到，okay，34也是第二多的，嗯，那18到35基本上就已经占了95%以上。
哦，95%以上，我感觉都是偏年轻。那你自己观察你的受众啊，是大部分都是工程师，有没有工程师以外的人啊？你觉得
最一开始我们城市类型的时候其实都是男生比较多。
哦，男生比较多。
对，但是自从我们开始分享我们自己的生
活
类型，
生活放
散，然后开始会有女生的受众，然后女生受众可能也越来越多了。
是，
对。
哦，慢慢也就会变多，就是写工程那当然是可能男生多一点，可是后来你们穿插一点自己的一些感情啊，或者是一些职业的话，那可能女生受众也就会变多这样子。
对，
了解。所以目前来讲，这个频道呢，就是非常适合我们零到一，可能工程师已经是工程师的初阶工程师，或者是你有考虑想要成为工程师，哎，你不晓得，哎，这水很深哎。你在犹豫的时候呢，你可以先 follow 我们 Hogan 的 IG， 稍微看一下。你看完之后，你会不会想这个就觉得很有趣？我觉得就是就可以试着学习看看这样子。嗯，那我想问一下 Hogan 哦，你会怎么样建议啊？工程师啊，或者是零到一哈，因为你说的是比较初阶，或是零到一嘛、嗯，你会怎么样建议说？假如说我是我想成为工程师，嗯，但我不晓得我是不是这块料，你会怎么样建议他使用你 IG 来判别说，哎，我到底行不行啊？等等之类的。
可以先从我的就是程式类型那类型的贴文，嗯，然后试着动手做做看、嗯、那如果你动手做觉得哎其实还行，原来程式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嗯，那你就可以再更深入的去了解程式，嗯，那相反哎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些你真的有看没有懂，而且你完全不感兴趣，嗯，那你可以再去试试看其他条路或是其他方式去做学习，嗯，对对对，
了解。所以就是Hogan 的东西非常的简单易懂，所以你可以去尝试，哎，觉得完之后哎有兴趣，代表说不定你就可以有那种投起下去试看看，
对，
成为工程师。那工程师要一直学习，那我们的 Hogan 的我们的 IG 也是非常的好，你可以去做一些精进的部分这样子。那我想再问一个问题，就是说针对这个主题啊，就是假如说软体工程师想要透过 IG 来做片段的学习，那你有没有任何地方我没有问到但你想要补充的部分？
我个人觉得如果今天你已经是工程师了，然后你想要再更精进自己的话，那当然除了 Instagram 以外，你还可以再搭配一些其他人的 Medium， 因为我自己其实 Medium 我比较没有时间写，所以我只有写两三篇而已，嗯，但是可以有很多其他自媒体其实他们也有在写 Medium， 那也可以参考他们的。
了解。哎，我记得 Hogan 是不是你有跟别人合作拍影片的部分？
哦，对，
那影片最主要在讲哪些事情啊？
那个是科技人生这个频道里面，然后跟我合作。那我在那个频道的时候有稍微介绍说，哎，可能可以怎么样准备你的作品集啊，或是你可以技能数可能怎样点，然后可能会比较容易通过面试。嗯，对，大概那类型的。
那类型的，那你们之后有没有考虑把这些也弄在自己 IG 之类的？
你是说自己开始经营影片吗？
对对对对，
短影音吗？
之类的，有考虑吗？
目前以时间来说，可能比较没有办法考虑
啊。
对，
okay.
但是我们大概知道说，影片，因为它其实是以一个社群的流程来说，最一开始是文章，文章是曝光度最高，然后再开始变成贴文，嗯嗯，然后才开始影片，再是短影音。那、现在就是短影音爆发的时代。
对
对，但是现在比较没有时间去往影片跟短影音去做学习或是录制，嗯嗯，对，那之后有机会会再看看。
了解了解。那不管怎么样呢，大家假如你对那个我们程式上的学习，而且想要透过片段的学习，那我们的 Hogan IG 经营的非常的好，大家都可以去看起来，然后去挑自己有兴趣的去学习。然后假如说想要学习更多的话呢，也可以再去查一些 Medium 啊，或者线上的一些平台这样子，然后也可以收听我的频道自己业配自己啊，收听我的频道啦。对对 OK， 那今天真的非常感谢 Hogan 来到现场，那我会把一些相关的资讯呢，把 Hogan 的 IG 啊一些连结放在本集下面。那我们今天先到这边咯，大家拜拜拜，
谢谢。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麻烦给我们五星好评的留言，也分享给你身旁的亲朋好友。如果有任何反馈，也可以到下方的连结反映。此外，假如你是软体公司，想要征才软体工程师或推广相关的服务，或者是平常会跟软体公司接触的公司，也欢迎跟我用 email 联系，我们可以一起合作录 podcast。 我们下集见，拜拜。